神的宝贵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有时候我们就是有点喜乐，又在如日的早上在这里与你同在。主，我们在这里就是因着你，我们来这里学习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将今天的课程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自己来带领看顾，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
所以主，我们来感谢你，是因为你的爱是深远，你的爱是宽广的。主，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因信的关系，就是求你的爱在我们当中，直到我们的心就是充满你的爱。因为若非有你的爱，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爱别人。主，谢谢你，就求你的圣灵充满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充满触摸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如其实把喜乐也浇灌在我们当中。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我们记得上个礼拜的主题吗？精神观哈，各位弟兄，大家有没有对这个上个礼拜五月和这个林轩他们讲的一点或两点非常对你们有这个印象的呢？
上礼拜今天财务管理有没有什么特别对你们大的印象？
对我个人来讲啊，那个五月提出了一个问题来，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这个震撼。他问一个问题是说，你们认为奉钱容易还是花钱容易？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很简单嘛，就像刚刚姐妹提的花钱容易。可是当伟业和宁娟他们这个解释了这个问题的真正的问题之后，我觉得哇，这个事后这个问题的后面，让我们真的也带出很多的思想来啊。花钱是要花，看怎么样花，对不对？花如果花在对的上面，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就是要花精神、花力量的啊。这对我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提醒。
啊，那上礼拜回去有没有做功课？啊？没有，你先好诚实。有没有做功课？主意没有，还好我也不在这里，不然他很伤心。有没有做功课？没有嘞，有吗？我们分享一下，分享一两点重点就好了。嗯，他会啊。
我上个礼拜翻去同我先生一起去睇钱嗰个重要性。
上个礼拜我和我上最后回家和我先生谈谈这个对钱的重要性，
同埋同个身口要大家奉献嘅重要性。
和他分享十一奉献的重要性，
因为佢唔系咁固定。
他不是这么固定。
但是在礼拜五的我爱力量堂的节目里面，
上个礼拜林亮堂的节目里面，
我很奇怪他拿着张纸条写了我很不相信的字。
我很奇怪的，他拿这张支票写出一个 他很惊奇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觉得同他一起分享金钱的使用很重要。
我就和他分享，我觉得和他分享这个金钱的这个重要性。
我同佢讲话，钱系你同系我，或者系我哋嘅，都好容易。
钱是你的和我的都很容易。
但系如果你话我话俾你听，钱系只系上帝嘅，全部都系上帝嘅。
但是钱是全部的钱都是神的，上帝的。
咁你就唔会觉得好容易？
你就不会觉得很容易？
咁我哋点样将所有嘅钱都俾翻我哋神呢？
我点样把这个钱呢都归还给这个神呢？
咁佢就唔出声，咁我就睇到我哋喺星期五嗰个聚会，佢听咗我同佢一齐分享。
他最开始不出声啦，后来就和
星期五
跟佢聚会聚会的时候，
就睇见佢系听到我同佢分享嘅嘢，
就看到他和先生和他分享的事情。
我好感谢神，
我很感谢神，
因为我哋所有嘅嘢都系佢嘅，
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
感谢神，
感谢神，
是这样一个不容易的功课哈。对，谢谢。好，我们来。
我们今天要回到我们的主题来哈。今天要讲的这个是因心的关系。这个问题非常的这个不好讲哈。我们在这里来试试看。
我们今天可能就是稍微提一下因心关系的特性、常见的形态跟一般的冲突哈，还有因心相处我们所需要认识的基本的真理。然后该做的不该做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的想法哈，不是很完全，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看哈，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哈？我们在这个投影机上面看到一个名叫郎才的这个人哈，有一天呢，他就碰到了一个叫女茂的女士，两个人呢一见钟情，再见呢。就爆出火花，三件论及婚嫁。各位不晓得你们对婚姻的这个认知是多少？像当年的我哈，认为这个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各位同不同意？同意哈？真的同意吗？
当初啊。
当初对的人。我当初是这样子想的，后来才体会到一点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下一章是怎么样？我们都有上有父母啊，然后如果只是观看这个父母没有关系，我们再看看我们是还有下一章，我们兄弟姐妹啊，还有祖父祖母，对不对？如果更夸张一点的话，我们再下一章，各样的现在三代四代同堂的，非常的不是说少见，也有相当普遍的。我当初的想法就两个人的事，到现在我完全的能够体会，婚姻是两家人的事，甚至是两家庭的事哈。
那我们从这个 PowerPoint 看出来哈，我们是之前都画了，画很多写是画这个东西。那你看得出来，这个郎才的家族哈都是蓝色的哈。事实上，我们如果把它不是很细分的话，就是这个郎才，你看他家族对他讲，有点像是直系的关系，就是这样直接过来哈。这是所谓的血缘关系。他一出生的时候就跟他们家里面就有关系，是没有不能断开的哈。而且是你不需要说我去心灵，当然不是不需要，说你在那里就已经有爱的关系，你父母都会爱你，你的官妈官太就会爱你，对不对？就是他天生就是这样子的。那对我的家族也是这样，我在我的家里面，我生出来了，我父母就爱我啊，对不对？接纳我啊，我父母也都接纳我啊，对不对？是天生的。那到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他们家跟我们家的关，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没有关系，就他跟我有一点关系，是精神上的关系。他的家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没有血缘关系嘛。那我们就要结婚了，然后就强迫他们要接受我。他也强迫我的家人要接受他啊，至少他们也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对，因为没有血缘嘛，所以那个叫我叫把它叫成是恒系哈，这个恒系的关系是靠着我们两个人结婚。如果今天假设我们两个分手了，这个姻亲关系就没有，好，所以这就所谓的姻亲关系，就是靠着我们两个结婚的关系，就两个家族产生的关联，这叫做姻亲关系哈。所以这个基础其实蛮薄弱的，对不对？因为如果不是我们两个人相爱坚持在这里的话，很多压力从上面下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断掉，就是很多甚至还没结婚就没有了。好，所以这个是姻亲关系的一个特性哈。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呢？讲究门当户对，也是有它的道理哈。因为门当户对两方面真的是比较容易接纳，比较容易彼此了解哈。那这是姻亲关系的特性，所以我们要了解，不是靠血缘，不要以为说 take it for granted， 说我们结婚了，对方就应该接受我，或者我就可以去爱我们的对方的父母家族，这不是哈，是我们要努力去建立关系。OK，
那我们在这个特性的上面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谈到的一些影响？事实上这个姻亲的关系对我们的原生家庭来讲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如果原生的家庭是一个比较亲密的各位不知道记不记得在这个自尊和原力他们提这个原生家庭当中 他们有做一个示范，夫妻看他们的原来的父母用绳子连起来，在我们的这个教室里面走。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一幕，也是对我来讲印象到今天很深哈、啊。绳子连起来一起走哈、啊。那这个原生家庭对这个新成立这个家庭的影响会很大，有很各样的不同。
呀、yeah, ，那个袁丽他们提到说，原生家庭里面那个我们去原生家庭有一个亲密度哈，跟疏远度，所以这个有可能这个我跟我的家里很亲密，然后或者他很亲密，或者他很疏远，我相信对我们两个人成立的家庭的 dynamic 是有很大的影响哈。那我只是把它稍微讲一下说，是像那个 engineer 的逻辑学，亲密的原生家庭。一个是亲密的，一个是加上结婚的也是亲密的，哈、啊，这 combination 哈、
啊。这有这个应该有四个，不过中间的疏远和亲密两个是重复的，所以只有三种情形。那这种情形会有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呢？或是一个后果或一个现象呢？个人的想过。
我们稍微提醒一下，这个亲密跟疏远嘛，我们是把它讲的比较极端了。其实我们通常都是在一起碰撞，
一个相对的。
对，只是说有的时候比较倾向这边，有的比较倾向那边哈，相对上来讲。哎，我们是要跟你谈你吗？
哦，对对对。那是吗？算那个，那个。那我们就继续。如果我们看看，如果是。亲密的原生家庭和亲密的原生家庭两个家庭结成亲家之后，
我们要来准备一下，
有没有这样子的
准备一下哈、啊？你们如果你的夫妻先生太太都是两个原生家庭关系都是很亲密的，举手好不好？那我们看一下 ，OK， 那如果是一边是亲密，一边是比较疏远的，比较哈疏远的那几种，
对，
嗯，这个比较多一点哈。然后如果有没有是两边都是比较疏远的，你们两个都什么都不是，你们两个都什么都不是，还没有确定是什么关系，还没有确定。只是说你比较倾向两边，就是你们两个来讲，比如说啊，先生可能比较亲密一点，你们家庭比较疏远一点，他就属于第二种。如果两个都差不多疏远，那就是第三种。
哦，不是这个距离的问题，是心里面。
我想你去思想的是说，你当初你在家里还没出嫁的时候，还没结婚之前，你家里的关系状况是怎么样的？不是说现在，是说当初你还没结婚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你跟家里的关系。来，重新来一次，亲密和亲密的举手，还是只有两个，可以多一个，亲密加疏远的。
哦，这比较多。
疏远加疏远的。很好，没有啊，家里关系都很好哈。
那我们
稍微想象一下，如果说一个亲密原生家庭跟一个亲密原生家庭结婚，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啊？像两个粽子绑在一起。对，我也是这样想哈。两边都怎样？亲密的家族父母都会想要把那个新家庭都拉到我们这边来，对不对？好像我的父母可能就想要把我们拉往他那边，他的公公婆婆一早把我们拉到他里面去哈，照他们的意思过日子哈。
就像我们是没有花时间去画那个图，刚刚说讲到刚刚那个像 family tree 就是家庭那个图，那个图会比较。亲密的呢，就是距离比较短，比较小，所以那个 circle 会比较小一点点。如果两边都是很亲密，都希望把那个家庭新成立的家庭拉到他们的那个圈圈里面来呢？如果都是两个亲密的话，就变成两个圈圈，大圈圈在拉两个小圈圈哈。
嗯，这种小圈圈就会很紧哈。 那如果说这里头有掌控型的个性在里头的话，那就会更加的辛苦哈。如果亲密加上疏远呢？
这个是比较多情形的啊。
就是会这样子，亲密度高的一方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你们家或者是我的太太不够，我们比较是这个。他是比较亲密型，他是比较疏远，相对来讲。
相对。
所以他会你会觉得什么？
我会觉得什么？我会觉得没有太大压力，压力都从我们家来的。
对，而且他有时候会考虑说，我好像比较没有很体贴，好，没有比较没有去顾虑到，事先去想到、计划到很多家里的需要哈。那我呢，就觉得哦，好有压力。好像很多事情就是，要照着规矩，照很多的方，照家里他家里的方式，我就觉得我们好像没有空间，就会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感觉，会吗？还是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正好，这有跟我同感吗？因为没有自由。那对，是，谢谢，谢谢，
这是正面。
对，其实这个里我们是讲负面，其实很多正面在里面，就要会说正，其实很多正面我们都有享受到哈。像我真的觉得，等一下我可能会再提到这方面哈。那如果说两边都比较疏远呢，你们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里好像没有人有这种心态哈。我是觉得可能就变成说好像失根的一代哈，但可能他们有难处需要帮助的时候，也可能得不到家族的协助哈。OK，
所以如果从这里看，我们可以看得出会引发出，我们当然讲负面的这个居多哈，会引发什么样子的一个我用冲突这两个字来讲，什么样的冲突可以看得出来吗？
你们在你们家里头哈，跟姻亲，我们其实这边一般讲，我不知道大家，大家问一下这样问题，就是你们在姻亲上面一般的比较有困扰的是哪一方面的问题？生活习惯是跟公公婆婆父母吗？还是说他的兄弟姐妹？还是？
各位先生和这个家庭里面和长辈，也许是先生的公婆，先生那边的，还是这个妻子那边的父母同住的，有没有？举手一下。哇，你们都没有。
我有
。15年。15年
那过去一起同住的人呢？
对对对，都有，
我都有吧哈，其实都有这样的经验哈，或多或少哈。那在那个当初的时候或者现在，就像我肉讲的，不见得是真的是冲突，可是就觉得有点不一样，那你觉得你需要适应哈，要接受的，有没有可以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感觉上的困扰是什么？我是听说有过有那个说，就是说做公公婆婆和做父母的样子，孩子把钱拿给另外一个兄弟姐妹，有没有？因为另外一个比较辛苦，就会觉得说，哎，你赚的比较多，就要把它拿给另外一个，有那种现象，听过哈？哎，还有没有？你们都很 lucky 啊，真的是。
对啊，这个主题对没有什么帮助。
安慰。 我们当初问题很多啊，到现在还在学习。对啊，那我不知道你们的有没有姐妹有什么分享？我也是比较慢的，可是不是不拿，
这是那个命，不打自招。
对啊，但是我们就通常看一下哈。哦，刚刚忘记讲这个，就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原生家庭家人的亲密关系哈，所以呢，一般比较亲密的是会比较造成有问题的来源哈。那我们一般采访还是男方为主吧，所以最常见的还是婆媳问题比较多哈，一般来说。
哦，对，我真的要重复一遍，我们今天讲大部分一般性啊，不是特别什么特例。那一般来讲呢，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做大家的参考啊。
那我们常常听到人家很多人讲哈，我想基本上大概也是一样吧，不是全部，但是大概也是这样，这都全景嘛。就是父母跟我们要争权啊，特别是婆婆跟媳妇哈，他争说一家之主到底是谁？
尤其是同住的时候，
到底是妈妈是头还是媳妇是头哈？这个很重要，对不对？还有金钱哈，还有情感，事实上跟权柄有点关系哈，就是儿子是我的还是媳妇的？
所以看到哈，我们是比较强调一点是负面哈。有很多是正面，我们在为什么要讲到这个重点是在这个负面的方面，因为如果是正面的话，我们不用来这边，对不对？我们当面比较强调是负面的，有的这些冲突的我们来怎么样来面对，所以我们今天讲大部分是比较负面的，所以不是说没有正面的哈，都是有的。
还有教养小孩有没有，小孩出来以后就发现我们跟父母中间是有很多的，不要说是公公婆婆或者是亲家哈，就是自己的父母跟我们中间教养都有很多的意见不一样哈。那生活习惯、价值观、个性，
生活习惯
对，还有讲到那个个性快慢，这样就是很快慢的问题哈，真的是造成很多的问题哈。那很高兴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就赶快过去。OK， 再来。
如果要谈到冲突啊，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些这个 所谓的过去的学习，应该这样讲。那就像命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家，就是我们这一边，就是说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兄弟姐妹这边比较亲近的，就是说比较亲近一点。那我们从小呢，也都是比较这个父母从小就是呵护长大，对我们都疼爱有加。那长大了以后，我们来这边念书，然后来这边做事，碰到命啊，然后跟他结婚，还没有这个很稳定。那我的父母就很这个期待的说要来跟我们一起，因为他来这个地方，加州的天气又这么好。那时候我们正巧也是来加州没有很久，所以我们都在租房子住。那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我父母也来，我们当然把比较大的卧室啊，这个给这个我的父母住。我们说实在，他是在这方面非常的体贴，非常的这个能够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媳妇的这个角色。可是问题是说，我的父母啊，年纪也是不小了。从过去都没有住过租来的房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哈。我们去就是说我们来这个地方也是年轻在那边做事情，租房子是很习惯的。可是对他们年纪大人来讲啊，没有住过多少年没有住过这个租来的房子啊，对他们来讲是很没有一个安全感，你知道吗？所以他就常常会提说，这个有没有机会啊，这个房子这个是要去买的哈，因为你将来有了长大了要有孩子成了家要买房子。我一开始我听不懂他的这个心里面的问题，买房子我说等我们的这个财务经济这个能力到了一个这个自己比较有把握的地方再来说呢，各位知道加州这边的房子都是不便宜的哈，我们要挣很久可能才有这个能力哈。可是我父母就是常常的在提说这个房子的事情，甚至呢他能够认识的朋友啊，他就自己去找那些那个房地产的经纪人带他们去看房子。有一天他打电话就说，这边他们觉得有个房子很好要我来看。我说你们怎么可以他们来这边还没有车子哈，我们才是刚刚自己有车子去上班，他们就已经有脚了就可以跑了。他对我来讲就很我就平常很低估他们的能力了。我们到最后就等于是他带我们去看房子 ，OK？ 那些叫做 agent 啊，就是房屋的代理人，比我们还要兴奋，一栋一栋的房子带他们去看。可是很奇怪哈，我的父母也有一个这个喜好，就是说看了那么久以后，他还是觉得要全新的房子啊。因为旧的房子他看一看好走了。各位你也知道在这边全新的房子要加一个premium的上面，那对我来讲旧的房子就已经头痛了，还要买全新的房子。那我们当然也要考虑说，你到这个地方加州的房子是讲什么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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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讲这个东西要到好的区，我们也是讲说将来会可能有孩子啊，为了这个学区的问题。那可是我的父母呢，他们的看法跟我们是不太一样。我也知道在这边有好学区的新房子啊，那少就又少，对不对？
那他少对吗？
是是。那他们要看呢，要看新房子，大部分都是在新的区，对不对？就是像什么那个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North Valley 算是新的区，一栋一栋一区区的房子，一片片的在那边盖，他们就常在那个地方看。你记得吗？
那没有，那个学区是非常不好的。也不过那时候我还没交代。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刚刚结婚一年搬来这里后，我公婆就跟我们一起住了啊。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没小孩，就公婆就看那个房子，跟我们住一个房子，就是新房子。在
第二大
房的那附近，
而且他们看了以后呢，就常常的给我们提，因为那个地方你知道盖房子是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我们就叫第一批没有关系，还有还继续，对不对？我们就在那边挣扎挣扎。说实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信， 所以我还是觉得孝顺父母是这个是我的这个要做的事情。各位，如果我还在信主之前所认识的东西，都是以前原生家庭的带来的啦，或是我们在社会上面所学的，这个学校里面所学的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什么三纲五常有没有？五伦，三纲是什么？臣是君，子是父，妻是夫。
哎，
这个很道，很没有，很这个很明显的道理，对不对？嫁我的就听我的，对不对？那我呢，要是父，是不是？
他对我的时候没有告诉我，是不是？
那后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我父母比较等于是有点这个，喜欢那房子，我们就咬了牙就是去买了第一栋房子。当然就是这个这件事情上面，对我来讲，做主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到。一个家庭里面做主，我现在讲这个做主啊，是我认识的圣经的教导以后所学习到的。我在这个刚刚有，就是说在这个权柄上面我没有做到，我是等于在那个时候是听了我的父母的这个建议。
其实我们一直在结婚的，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刚进组结婚，然后我先是我结婚十年之后才进组，在那个中间那段阶段呢，其实蛮 struggle 的，因为我自己也不是那么追求，也不搞得很清楚，受很多的苦哈。那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像我前面讲的，潘先生讲的，他的孝顺就是顺从父母。顺从父母，这是我们中国人一贯的教导，孝顺就是要顺，顺谁呢？顺父母哈。所以呢，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争执，在那个时候。那后来直到他能够他认识主之后，我们真的是从那里面出来，我们才知道说怎么样做夫妻，我们才知道说怎么样来跟父母相处，这个中间的那个关系到底是什么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经过一段很辛苦的时间来学习，但是感谢主，就也是借着这样的机会把我从那个搞不清楚谁是谁，我只认识到认识说信了主就得救了，然后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下，真的是带领我哈，真的来自国堂，他就带领我就是学习这个真理哈，感谢主。那因着我们过去的这些的难处哈，我们有一些的分享，我觉得说在其实，在我们跟夫妻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中间，怎么样做一个 balance 啊，怎么样来学习，这是一个怎么教导哈。我就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哈，我想一心相处的基础是什么？知道就是婚姻的基础，就是神在创世纪所说的哈，怎样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这是神的心意。好，这样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各位看，就看到这个经文哈，这边有一个字我想要问来你们的这个。想法，这边讲到离开父母，离开这两个字动词啊，是什么意思啊 ？OK， 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再提这个好了。
等一下再提哈。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头，我们一样，我们是觉得说，这是我们相处的基础，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哈。第一个是要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哈，因为说的一切，如果我们对神没有敬畏的话，我们不可能去做，我们也不可能改变自己，我们也不可能去接纳别人。啊，就是照着我自己的心意的话，我也不可能去接纳我的公公婆婆。我受苦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忍受？啊，就很多的事情，就是真的是从一个敬畏的心开始。在我还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的时候，我因为敬畏，我就努力去做。OK， 那神就会祝福哈。啊，还有就是刚刚从那个圣经里看到的离开、合一、孝敬双方的父母，来设立界限。好，在这是我们所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些内容哈。
就敬畏耶和华，要顺服神，不可放肆。这个是提醒我们什么呢？如果我们只讲说我们要这个离开父母，神说离开父母，离开，我可以撇下我的父母，不管这个做什么事情，因为神说的嘛。 可是神的话和自己是不会有冲突的、啊、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要顺服，不可以放弃，就是不要照着我自己的想法做。
是啊，我想一个不可放弃，当时对我而言呢，就是说，我虽然说跟我先生有很多的沟通，因为我觉得说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的康显还是比较对的，自己觉得自己的康显比较对哈，就说哎，跟父母中间有点距离呀、啊，这个要帮助呀、啊。可是我用的方式是什么？我用的方式是我用我自己的方法跟他沟通，我用自己的方法想要成就这次哈。可是我没有明白说，事实上这个权柄在哪里？那个主权是在谁？我没有把我的家庭跟我们丈夫交给谁。这是所谓的放肆，对我而言，就是我照放肆是我照我自己的心意，我并不是照神的心意在做事，这是放肆哈。那对基辅而言呢，他当初没有去做一个家的头，因为神的心意是丈夫要成为一家的头，他没有做这个头，他允许他的妈妈来做头的时候，这是所谓他的放肆，他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做事。那人一放肆的时候，家中就不会有顺服哈。所以那个定位要放在里头，随时要去想想说，我是不是也放肆？我是不是没有照神的心意在做事？我想这在我们的学习，在任何地方都应该想到这一点哈。那第二个是离开。
对了，就回到刚刚的问题哈，离开是什么意思啊？心中占独立。
离开父母亲。离开父母亲的约束，好像亲 A 子。是哈。
我们在这里哦，可以看到啊，是在心理上面、感情上面、经济上面，还有认识上，就是理性上，知道不再依赖我们的原来的父母，也不要让父母呢替他们做人生的决定，就像我做的错误的我的事情一样啊。这个独立是很重要的，对一个信神的这个儿女来讲，因为如果是这个我要画这个家谱的话，在整个国度里面呢、啊，只有三层：神、父母、儿女。这些儿女长大了以后呢，就会从父母的那一层呢，就再跳出来哈、啊，回到神的儿女的那一层。像我们刚刚的那个画的那个家谱，有好多成人呢，在四层，可在神中只有三层啊。
呀，所以那个离开哈、啊，有的人觉得说，我的父母不跟我们一起住啊，那就是没有这种问题。即使不一起住也没有问题。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电话疏离，哎，对，都有问题哈、啊。那当初我就觉得说，像我的公婆就是比较那个 close type。后来我们现在神带着我们搬离开，跟他们住，我们住一起住了十年，然后神就带着你们到一个地方哈。可是那个心里面没有离开，我婆婆没有那个哈，她每天都打电话给我，好，然后就问我说你们怎么办？我问我的小孩说你们今天妈妈煮什么给你吃？就说他所有东西都要看哈，他其实是好意。啊、他是好意，他会担心说，哎，是不是我们有做到，有该有的都有没有有一有十什么的？他真的是好意，他非常的关心。可是就是我的婆婆心里面没有离开，说允许说孩子已经几岁了，他要独立，他要成长哈、啊，没有这种观念，他觉得孩子 always 他孩子，就好像都是他孩子，都是在他的照顾的下面，所以他没有办法离开，好、啊，没有办法离开。那当然我的公公婆婆也没有信主哈，应该是这样跟他祷告，对他来讲这点真的是比较困难哈。那我们信主的人其实比较容易一点，就是因为神说什么，儿女是他托管我们，给我们托管的产业嘛，这儿女是不是我们的？不是哈、啊，然后借我们玩一下，所以要好好研究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知道刚刚我问了很多人，这边没有什么近亲的关系哈。我就想说今天讲这个啊，大概对你们帮助没有很强烈啊。可是突然有另外一个想法说，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一天啊，会是自己小孩子的 这个所有的姻亲关系哈，
他变阴了，
啊，变阴了。如果就给我自己的这个鼓励啊，如果这个讲今天在这个地方分享一个人生，对你们小孩子有点帮助的话，哎，但是这是神的心意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试试看啊，也许是听音乐自己的这个将来的小孩子。
其实我当初在那个时候哈，我看到我的婆婆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后来有一种警惕，我也觉得很蒙祝福哈。因为我就自己觉得说，哎，我以后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自己要做那个婆婆，我要做那个岳母哈，那我怎么样来从我孩子还小时候开始学习心里那样的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困难哈。当我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就自己想到说，哦，我自己的孩子，那我要放手，我要放手，我要让他离开的时候，我就好像开始可以体会我婆婆心中那个离开的痛苦，那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特别是你跟那个孩子越亲近的时候是越辛苦哈。所以当我们去学习的时候，我就能够体谅，学习就比较能够体谅哈。那其实我们的神没有年龄，其实我们的神创造我们孩子，我们人的本性的时候，你如果有小孩就知道，小孩子每个有一个 stage 嘛，从 terrible two 开始，他们就要争取什么？独立，我们孩子一生都在争取独立哈，我们当时也这么走过来，一生都在争取独立哈，所以一直从 terrible two 可能到六岁到八岁有一个阶段，对不对？回去那个阶段到 teenager 就变严重了，teenager 每个人家里面都说啊，我的家里没有 teenager 的话不得安宁，为什么？一天到晚都是他们想要独立做主，对吧？我们觉得他很叛逆，可是其实对孩子来讲，他们是很冤枉哦，他们是想要怎么样？他们想要独立，他们其实不叫叛逆，他们叫独立哈。那其实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孩子长大过程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 training ground， 就是从两岁，从出生两岁到到一直到长大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离开，我们要放手，我们要做一个能够放手的父母哈。接着我们孩子要长大结婚的时候，我们心中比较不会有难处。有没有人觉得离开父母很难的？有哈，为什么很难？
我妈妈去，我们笑，我妈妈她在。 段很难哈，
这不容易。
对，要我觉得其实就是说，这点是提醒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哈，真的要慢慢放手。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就是，儿女在婚姻上面跟父母太 close 造成问题，就是因为父母没有办法放手。因为常常就像姐妹讲的，就是父母把孩子当一个负担，其实他应该在他夫妻关系上面做好这个工作，没有突破，然后变成孩子他的突破。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妈妈跟孩子特别亲近，因为 absent father 先生常常不在的时候，他母亲跟孩子就会有很母亲的吧。我觉得我先生其实跟他妈妈也是这样的关系长大的哈，所以对他来讲特别辛苦，特别辛苦。所以他自己没有感受到这个，
自己知道，
对，他们自己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是很难哈。
就
这个话哈，我也是有听过。像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人就讲说，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话没？他说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听过这个话哈。像刚刚这个姐妹讲的说，你要做我的 driver， 做我的这个是全部哈，那全部哈，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其实父母的时候，青年的心态哈，多多少少会是有一点这样。那我们在这边呢，能够有一个机会来这个回想看看，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看看能不能够建立一个比较这个正确的一个看法。
那我想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讲说离开，并不表示说我们不奉养父母哈，实际上我们需要奉养父母，父母需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帮助他们，因为是我们的爱父母，父母也爱我们嘛哈，我们是要奉养我们父母，来孝敬他们。我们讲的只是说这个合适适度上的离开，而在一个期待要谨慎这样，并不是说不理他们哈。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这个离开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当父母的角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等到孩子结婚的时候，对我来讲，我有点像好像说，这个时候是给我神给我一个 test 啊，再说我自己是不是把我的孩子教导大，抚养到一个成人成熟的程度，所以当他结婚的时候，他是可以很完全的成熟的，有负责任的来建立他，有能力建立他自己的家庭。对我来讲是一个 test， 如果我自己把这个 goal 放在我的里头，那在我心里面做那个离开的工作哈。那我也听过说儿女其实有时候也不容易离开父母，不是只有父母不能离开，有时候儿女也不容易离开。比如说他在家里面呢，他可能就是他家的生活方式啊，就像别人讲的非常的优渥，可是结婚以后可能家庭的经济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的时候，我也听过有些姐妹就是说他一直就想要他的先生不外他像以前他爸爸给他的生活一样，就是这个就是时代不能断开，他就要在经济上能够跟他圆满的家庭的。可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成立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我们过去父母所能给我们的都算通，我们现在是新的，要从头开始。如果说经济上面像以前那样，你说 OK 要从头开始，不能老是想说把我对爸爸的期望，爸爸给我的放到我的丈夫的身上，这个是会造成你丈夫很痛苦，还是就是很痛苦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例子啊？就是说，随便讲，就是有太太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买的那个牛仔裤啊，都是200块钱一条，可是先生听了这200块一条牛仔裤，哇，这太过分了吧？也有这种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啊？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说过去的事情也许是你，就是说也许是 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里面的生活比较优势哈、啊，因为有的时候到了新的家庭里面呢，可能要量入为出，像你讲量入为出，现在的情况来看。
对，还有就是在思想情感上，以前我在家说我爸爸都怎么样，我妈妈都怎么样，而现在先生和太太都不是这样子哈，这真的是在情感上的反弹哈，你不再是一个孩子，这样子在家里面是一个主人哈。
是讲到合一，这合一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七十二人合一，不管是在这里就讲到。灵力、魂力、体力啊，也可以分成三方面。那夫妻之间成为一体，这个一体呢，是要成为什么的一体啊？这也是很重要，要和神成为一体。OK， 重点是，我们也记得啊，有一个三角形啊，夫妻神在这个家当头哈、啊，一个家的这个主要位，这成一个三角形啊，而且这个三角形的距离呢？越来越小，就变成合一，变成一体啊，合一，就这个观念。
对，纵感灵连魂体的话，其实在魂里面是我们一个很难的功课啊。灵里面当然是说我们要去追求神嘛，那魂里面呢？魂里面就是我们经常需要的，我们都希望说我们的丈夫、我们妻子和我们都美。好，都美是什么？就是能够好像很有默契啊，什么都能够合一，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这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可是这个是要下功夫啊，不是说啊，我跟他结婚以后，我们两个就是都美，不是哈？所以我们要下功夫。那我觉得在合一的这个观点上面哈，如果说像你们现在其实都是蛮好的，就是说结婚并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所以有一个机会，一个时间是可以。也加入你们两个中间的关系，好，让你们中间的关系能够比较稳固的时候，如果在一起来侍奉父母，就会比较容易哈。那在合一的上面，我们要学习什么功课呢？合一就是希望说两个人像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不要再觉得说是你跟我，而是常常想到就是说我们。不过我刚结婚的时候，这个也不容易了。因为这句话不会想到我们，会想到我自己，会想到你们，对不对？不会想到我们要吃饭，我自己去吃饭；不会想到我们要吃饭啊，我都不记得回家做饭，会不会？会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两个很重要一点哈，要建立信任感，要透明敞开哈，不要有秘密。我觉得那个夫妻中间如果有秘密哈。没有信任的时候，那个以后路就比较难走，就比较难走哈。因为夫妻两个人要合一嘛，如果中间如果有断开的时候，就真的是很难走，比较困难。要重新去 recover 哈。好，学习沟通，互相凡事一起商量。我觉得这上面写的这些东西哈，其实大家都是要学习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困难哈？对我们来讲，我们沟通是不容易的。你们大家有没有沟通上面的问题？举手。
我过去是这样吗？
好，就过半大概都是有沟通的问题。我觉得沟通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哈。还有什么不容易？共同做决定，承担后果，容不容易？啊？你们一起做决定，容不容易？容易的举手。哦，不错啊，那这个是很好的夫妻哦，哎，做决定，不容易的举手。对，这重点是也好也有好也有不好哈。我觉得共同做决定还好，共同承担后果是比较困难一点。会不会？我们有时候就说好好好，但是后来呢，出了问题就说那是你的决定，就是好跟我没有关系一样。OK， 还有呢，接下来就是有，现在这些应该都没有问题嘛，哈，就说大家真的在一起的时候，要学习那合一的功课，不容易，看起来很简单哈，可是做起来真的不是很容易哈。这些东西就全部要把我们之前学到的那个婚姻的功课全部都用上了。什么原生家庭啊，什么沟通啊，什么 EQ 啊，全部都要用上来哈，可能还会吵架，对不对？你们可能比较好。
再过来叫孝敬双方的父母哈，这个讲的孝敬啊，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学的都是孝顺，对不对？ 要孝就是顺，对不对？很实在。但是圣经真的教导我们要孝敬啊，这个说实在也不是说不是需要孝顺啊，是要孝顺，也更要孝敬，而且是双方，不是说 OK 一个家我是头，所以就孝顺我的父母就好了。
嗯，对，好，我们要孝敬双方的父母哈。我们再来要讲的就是说要设立界限，设立界限其实是比较开始的问题。我们觉得中国人会觉得说设立方式其实不是好像很没有人道，或者说不讲情分啊。可是事实上在人的关系里头，如果你设方式之后其实比较容易，很多事情是比较容易，你们两个就一个沟通，先沟通好说你们两个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是什么，那跟父母跟亲戚朋友相处事实上都是比较容易啊。那第一点的，我们这边接下来讲，就是说我们设立方式的时候要用哪些原则啊？第一个就是真的是要敬畏耶和华，就是要把神放在我们心中哈，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我们在设立方式的时候，不会放肆，不会照着我自己的心意来设立哈。
同样的道理也是用这个离开和合一这个作为原则哈，就是
这些都是
我们的教导。
所以因着刚刚讲的，神说的是啊。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嘛哈，所以夫妻是应该是生命中最亲近的人，其他的人伦关系，包括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哈，都不应该在婚姻之上。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要照顾父母，而是说那个优先次序哈。如果我没有把跟夫妻的关系弄好的时候，你把父母加进来之后，会非常的困难哈，可能两个中间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就变成不合理哈。最先要照顾好彼此的关系之后，再来照顾我们父母的关系哈。那在已婚的儿女的家庭呢，父母是慈爱的长辈，是贵宾，但不是受决定的主人哈。这个我记得以前刘牧师他讲一个道，讲到这个关系，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记得他讲说，夫妻跟 in-law 是说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关系呢？好像说我们是一家，我在我们家里面，我的公公婆婆到我们家里来住 ，OK 是贵宾，他们是贵宾，哈，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来尊荣他们，给他们所需要的，尊敬他们，尊重他们，给他们最好的。但是呢，他们不能做决定，不能在我们家中做决定。事实上这就是那个夫妻相处那个界限问题，我们要相信他，给他最好的，但是做决定的是谁？就我们两个啊，就说父母就是不能替代这个角色，这个是我们中间要有一个很好的界限哈，不能做决定。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夫妻做完了决定，这个决定正好和父母的是磨合的，那正好就不会有冲突，不会说是因为我要反对父母而反对。那如果中间有一些出入，夫妻之间的要经过沟通的方法来啊，能够把这个出去掉，这是又回到沟通的地方。
好，第三个原则哈，就是加拉太书5:13-14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里讲到说神要我们的自由，但是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主义的机会，要爱心互相服侍。最后一句是说，若相爱相称，只怕要彼此消灭哈。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这个，就说不可以因为神给我们自由，在我们家中，神设立让我们自己出来一个家庭，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自己当这个家的主人，做很多的决定。但是我们不可以自私自利，不可以自我中心，亏待我们的家人哈，包括是我们的公公婆婆，或者是我们公公婆婆亏待这个媳妇或者是女婿都一样哈，不可以亏待家人，还要互相扶持的爱心哈。因为如果亏待的话，到时候真的是变成刚刚那个讲的互三鸟相争哈，就会互相消灭，这个家庭到后来可能就会不见了哈，这要很小心。接下来一个原则是。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是很清楚的教导。还有下一条 ，OK， 不是下一条。
要在主里啊，要在主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为关于我以前啊，都是以父母的这个说法为说法，因为过去的教导就是孝顺就是顺啊，所以在我和我父母之间有一些这个这个对我的期许，和我妻子之间的这个期许不太一样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挣扎。对我来讲说，我要孝顺呢，啊，怎么能够不顺我的父母？那可是这个我和我妻子之间的决定呢，又和我父母有点出入，不太一样。我在中间的心态哈，我用一个词，就像夹心饼干，是吧？两边都是所谓的夹心饼干，两边是那个用那个外那样子的夹骨头夹哈，两边这样压进来的那种夹心饼干哈，在中间这个中间人不好做哈，两边都为难。可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人教导我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他跟我讲他不是夹心饼干，他说他是猪八戒。
里外不是人，孝敬里外不是。那但是我认识主之后呢，有一段有一个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给我有个很大的释放。他说这个真理人得自由。哇，那个时候对我来讲说，我所信靠的，我所做依据的，就是以前所听到什么，刚我们讲的一些道理。可是神的这些东西也教导我们很多，刚刚很多的道理。我就发现说，要离开父母，或是要孝敬父母。我在这个中间，如果我能够照着这个真理，我能够好好的去做，有一天我能够做好，也许我现在还做不好，有一天我会做好。这一个故事让我真理给我的自由，真是让我的心中啊得了很大的释放，给我很大的自由。我现在能够面对说，好，有不同，我们慢慢来解决，而不是照着过去说，和我父母不同就是不孝，就是不顺。这个从我的心里面挪去了，所以我很多的过去有的罪恶感，为了这个真理，让我真是能够释放，让我得自由。我并不是说不听他们的话，我会尽量跟他们沟通，可是这个方法会让我不用情绪的方式，或者是就像刚刚讲的里外不是人那种方式去跟他们应对，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心理压力的时候，你去面对是非常的比较容易，是容易的，不会说你心中有那么大的所谓的那种挣扎还比较好，就是那种心中很大的那种火爆，你知道吗？会要去面对那个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得到那种自由，我会平心静气的去慢慢跟他们沟通，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释放。
呀，我觉得在主里遵守父母是很重要。我记得以前，我真的是我们的婚姻能够改变，是从我出生，先从我，就是我放手，从我放手给神哈，把我的婚姻跟我的先生交给神的时候开始。神就带领他，后来他就信主了哈。那我就发现说，他信主之后，我觉得神讲话比我讲话有能力多了。那个他信主以后，他就读经的时候，他就读到说刚刚讲的那个创世纪，他说要离开父母，夫妻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就开始说哦，神有这么说。他就说哦，原来真的要离开父母。他以前心中话是，他没有听到说，他不觉得这是对的。他常常跟我阿姨说，那我这是不对的，就是中国人是不这样做的哈，应该孝顺就是要跟父母团聚嘛。他听他们的话哈，就是一心老师叫我们是要忍耐啦，怎么样？所以他听看到圣经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说开始，他就开始去祷告，他就开始说他愿意学习，他开始说哦，怎么样来学，怎么样叫做离开父母？他不再是说用那个resist反对的态度说，你是不孝，怎么离开父母哈？就说那个态度从里面的改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能力？可能能一直把我们的心哈能够改变，所以呢，我就不用再想什么，他真的是坚持才开始，一个在主里面成长的，开始他学习分辨说，哎，怎么样的父母怎么样的话跟神是不是有冲突的？如果跟神有冲突的时候呢，那我们当然是听神的，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妻子重新合一？怎么样来沟通？怎么样来好好的孝顺对待我们的父母哈？这是要学习的。OK， 还有一个哈，加太书六章一到五节哈， 这里有两句话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哈，但是个人去担当自己的担，所以我去常常要分辨什么是重担，什么是自己每天的担子哈。每天的担子你不要帮人家背，就算是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媳妇的孩子的，你不要帮他背他自己的担子。可是这重担呢，真的需要帮忙哈。能够分辨这个吗？比如说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金钱。有的父母就会叫你说你要帮助你的兄弟姐妹啊，他比较没有钱啊，你要给他啊，对不对？那我听过我的一个亲戚就是这样子，他就是每个月他爸妈妈妈就是要他每个月就要拿多少钱给他们说说好，那造成他们夫妻很大的争吵，因为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是多么有钱，但是为什么要给他哥哥呢？因为哥哥常常喜欢做很多投资的生意，投资就失败，所以常常手边都没有钱哈，那也不好好去做事，所以就变成说造成很多的问题。那这个担子要不要他的弟弟帮他担？不要哈，所以就是说他的妈妈要这个弟弟帮他哥哥担这个担子是不对，因为这个担子里面他哥哥自己要去想办法，不要让自己的钱离开哈。但是如果今天假设说哥哥的家里面发生事情，比如说生病了，好，临时生病了或者做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担这个担子？要，你要来帮他哈。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界限，你需要知道怎么样画这个界限。有时候跟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同样要画一个界限哈。虽然父母不常一直要把我们拉到，他的允许也是蛮辛苦的哈。所以这也是一个界限的一个原则 ，OK。真的是要靠祷告，看着你自己的能力。好，你也不能说因为帮助他，所以自己家里面出了问题。哇，其实真的
是对，就是说，如果你帮助他，你自己也过不下去了，自己担还是要自己担这个问题。那如果说你这个能够帮他帮下去呢，他能够因为这次学习到能够站起来，这个担子可能是要帮的。
父母都会有很多的
期望，
但是后来那个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弟兄，他后来怎么做呢？他就是每个月他固定，比如说在台湾哈，比如5000块或多少钱，他孝敬他的妈妈，把钱给妈妈。那如果妈妈要把钱给他的哥哥，他是妈妈的自由，他不管。但是他每个月就是固定说，我多少钱给我的妹妹，就是他有一个 balance 哈。OK， 那接下来就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哈。所以我们在设立界限的时候，我们要注重说，我们要以关系和睦为重啊，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利益啊或者方便为主，是要跟我们和婆婆中间的关系能够和睦。OK， 好。
你到这边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什么特别要问的地方？你好，我们下面这个精神重都在各位的那个讲义里面哈。
呀，我想这个地方我特别只提到两点哈。那求神哈，就是改变我们的眼光，心中要常常存感恩的心哈，用不同的眼光看我们的公公婆婆，跟看我们的媳妇或者是女婿哈。看我的公公婆婆呢，我看就是求神就有怜悯的心。跟不同的眼光感谢他们，说因为他们对我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好，不管说我们中间有什么样的冲突，可是真的是我看我的先生是美好的，这都是因为我公婆的教导来的。那 也许他有跟我中间有很多不同不一样不能适应的地方，可是终究是好的哈。他虽然说带领出这样一个孩子一定是好的，这个就心存感激哈。那从他的生活当中，我就去寻找去学习说有什么东西我没有看见我应该学习的，因为他能够带出一个这么好的儿子的话，一定有他好的地方，我要应该去学习。我这也从我婆婆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哈，是好的哈。那公公婆婆也要从他的媳妇身上了解的感恩，因为有人愿意帮他照顾他的儿子，虽然陪伴他哈。你想想看，我在想说我有时候看我儿子会骂他。我想说，如果以后有人要照顾我的儿子一辈子，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我都会生气，何况是他哈。这也是你要感恩我的媳妇，她愿意来照顾我的儿子。但我想，如果每个人都改变这样的眼光的时候，可能日子就会比较容易哈。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谨慎口舌，不要用口冒犯长辈哈，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话语，非常的受，会非常会让人家受伤，而且话让人家受伤会记一辈子哈。所以真的对我，特别对我们的长辈，口中真的要温柔，要尊重。OK， 好，其实不管你再怎么生气，再觉得他再怎么不合理，不要用口来冒犯他，好不好？对哈，我想你们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啦。但是我记得我先生哈，他有时候会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很为难，所以提出来跟你们share一下。像有时候我公公每个礼拜天都会到我们家来嘛，我在吃饭嘛，一起吃饭，然后有时候我先生就会，我公婆要他做什么事情，他就突然跟他说，突然就吃饭期间就问我，哎，命啊，哎，妈妈说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吗？你说我怎么回答？但是如果真的我心中觉得不合适，我说我有为难呢，我怎么回答？对对对对，但是在这种场合，他还我说啊，我想想看，他还不喜欢的。你说怎么样啊？等于过一分钟再问。之后，之后再战。对，基本上我都是要在他面前跟他说好 ，OK。但是我的感觉是说，我跟姐妹。
真有智慧，
谢谢你
的建议。有的时候我脑子想到事情就非得把它解决，就是现在解决掉，这是我要改的地方。
对，有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这没什么事情，好，可是他就是不知道说对方会不会有什么难处，有时候会有些冲突嘛，哈。那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学习，就是不是说只有先生啊，就说双方如果我的父母在那里的时候，我也是不能直接就这样问他，因为如果万一他要有觉得不方便，那怎么回答？说不也不是，说好的心里就觉得很窝囊，对不对？就这个要学习说要有智慧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哎，不要在当面问他问题哈，就是在父母。这是另外一个了哈，要不在当面不要来问我，真的是要在私下问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他要维护我在公公婆婆面前的那个形象嘛哈，不要让公婆觉得说我怎么都是那个
白骨
的人，是恶人，对，不要让我做恶人哈，就是要让媳妇做好人，不要做恶人，他自己可以做恶人，没关系，妈妈啊总是疼他的，对不对哈？那我不能在婆婆面前做恶人啊，这个关系破坏就很难弥补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上面写的，就是说，父母要做什么时候，不要先私下答应，没有跟配偶商量的时候，但小事情没有关系哈。如果你知道有点太气的话，你最好是说，我要回去跟配偶商量一下，或者说回去想一想哈，会比较安全，不然你之后反悔是很麻烦的事情。OK， 这些小事，但是这些小事情其实杀伤力很大哈，就要很小心。OK， 要常常跟配偶。向父母哈说配偶的好话 ，OK。OK， 经济上要独立，
还有什么？差不多了哈。
要运用我们日上很多的沟通的技巧了，还有每一堂课啊，过去我们上了一堂课，每一堂课各样的事情，我们都要把它串起来用，因为一堂一堂都是像个珠子一样连串起来的哈，所以我们可能要灵活的来运用。
OK， 好了，那接下来就是回家的练习哈。你们，我不知道你们都
有没有这样子的，
但是如果有的话，真的是讨论一下好。
想想看，
事先讨论想清楚，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再来考量会比较容易一点。那先开始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
很多的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这个时间，就是在这里，我们就是认识你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就是如何来面对异性的关系，如何来处理异性的关系，就是带领我们，你叫我们就是要照出你自己的意义，我们的真理就是向我们的自由。
天主，谢谢你把敬畏你的心摆在我们当中，也真是谢谢你把我们所有的公公婆婆、我们的父母，真的都摆在我们的旁边，真是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是给我们很多的爱心，就让我们去看见美好的榜样，就帮助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进一步从父母的身上来学习，因为帮助我们有爱，能够来爱我们的公公婆婆、爱我们自己的父母。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头牛祝福我们每一家人，要祷告感谢父母耶稣的名，阿门。
谢谢。Thank you.